今天我们继续来借着以弗所书的经文，我们来思想一个主题，脱去旧我，穿上新人。今天我们的经文从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到第三十二节，稍微长一点，所以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。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，我们请姐妹来读双数节。我们请弟兄开始，十七节，请。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。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蔑。学了他的真理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留地步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接受洗礼。在我们受洗之后，有很多人都会来恭贺我们，我们心中会感到非常的兴奋。但是在受洗之后，我们要如何来走这条天路呢？我们能够朝着标杆直直的走下去吗？这就是以弗所书今天这段经文的主题。当我们在主里有了新的身份，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，我们如何来行事为人呢？在美国，每一个月，我们听到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决定跟随耶稣，这是令人兴奋的事。但是，决志只是第一步，接着必须要采取许多其他的步骤，使自己的行事为人能够与新的身份相称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就像是一个婚姻。如果你计划一个婚礼，当然，你计划婚礼，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，也要准备一些资金，要做很多的安排，要关注很多的细节。哇，你可能觉得自己啊，真的好忙好忙哦。确实是如此，但是办一个婚礼与一生之久的婚姻来比，相对是容易的。所以我们说结婚容易，但是维系幸福的婚姻一辈子却是不容易的，是要付出努力的。同样的，得救是相对的容易的。我们相信基督，我们按照自己的本来的样式来到基督的面前， 我们怀着一颗简单的孩子般的信心来悔改，来归向主。但是与基督同行一生，这就不容易了，这是需要我们努力委身去做的。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开始所讲的内容。我想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我想和大家分享两点。第一点，效法基督，活出新人。第二点，生活不使圣灵担忧。当你比较旧的你和新的你，应该是不同的。使徒保罗在十七节到第十九节，他就说了四件事情来描述旧的你。刚才我们已经念了这一节的经文，十七节说，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地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。所以描述旧人第一件事就是存虚妄的心行事。保罗说，行事为人，你不要再像没有悔改的异教徒那样无知。那些人的心是被虚妄的事所牵引了，例如他们将物质、金钱等世俗的事物视为生活的最高目标，他们崇拜虚伪的神明，又经常说谎、恶语相向、争吵、诽谤他人等等。基督徒虽然在世上是与异教徒生活在一起，但绝不能像异教徒那样生活在空虚浅薄之中。所罗门王他用了一个术语来形容，他说，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，我都以为烦恼，都是虚空。当所罗门尝试不同的人生道路后，在结束的时候，他认识到这一切都是虚空，都是肥皂泡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的确是如此。请问你认识的世人当中，有多少人是真正喜乐又满足的呢？保罗描述旧人第二件事是在第十八节，我们再来念第十八节，我们同声来念，请。他们心底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底刚硬。外邦人没有得救的知识，对神的事一无所知，他们是在黑暗当中，以致他们的心底昏昧，悟性变得昏暗了。又因为他们的心是刚硬，因此与神的生命隔绝。他们如此无知的原因，并不是因为神没有借着他的作为让他们来认识他，他们的无知起源于他们刚硬的心。的确是如此，属血气的人不明白属灵的事。有一个英文版本里的翻译是说，他们好像蒙着眼睛生活在一个幻象的世界里。英文用了这个字 sightless， 如果你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，它是失明的。这就像是去问一位盲人，难道你看不到那美丽的日落吗？就好像去问一位聋子，你没有听到那美妙的音乐吗？他们确实没有听到，没有看到，因为他们缺乏欣赏的能力，所以他们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。还有描述旧人第三件事是在第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九节的经文，请。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保罗讲的第三件事是第十九节的第一句，就是他们的良心丧尽， 我想人有良心，所以我们里面有爱心，有公义，有良善等等的感觉。当你第一次想做错事的时候，内心有一个声音说，不要那样做，这是错的。如果你继续这样做，那个声音可能就会变得小声一点，以后再做，那个声音就变得越来越小，所以你做起来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了。随着时间的越过越久，有些人就可以毫不觉得怎么样，就继续这样做下去，因为他们听不到那个声音了。人的心灵变得无知和硬化，不再能够分辨对错，不再能够感受到良心的指引了。当良心丧尽时，人可能会陷入一种邪恶和道德堕落的行为，因为他们不再有一个内在的指导。举例来说，一个人如果追求贪婪、欺骗、压迫别人而不感到内疚，这就是良心丧尽的表现，这很危险。当人的良心丧尽的时候，就是他无止境犯罪的开始。在罗马书里面有一个描述，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第一章的经文，请。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他们无法再感受到那个声音，已经失去了感觉了，他们已经把自己交给了放荡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继续去做。当人抛弃里面的感觉，就导致无限的放纵，他们丝毫意识不到自己的罪，也意识不到自己所处的危险。他们越犯罪越远离神，对于道德和属灵的事就越无动于衷。那保罗描述救人第四件事情，就是十九节后面这两句，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他们放纵自己私欲，任意妄为，成为撒旦的奴仆。他们甘愿沉溺于声色犬马之间，道德放荡，无所节制。在性犯罪上更是如此，他们欲望很难填满，他们贪恋种种污秽的事，甚至是那种最变态的事。当他们只是一味的满足自己的私欲的时候，他们所渴望的不过就是放纵自己，以贪婪的方式从事一切污秽的事情。这是无耻。在上帝颁布的十诫中，其中有一项就是不可奸淫。上帝知道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是人类的一种倾向，所以把它列入十诫之中。希腊人他们认为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一种生物的功能，没有任何的道德的后果。因此如果你看像以弗所这种希腊罗马的城市，以希腊的女神雅典米或者罗马的女神戴安娜的神殿，在当时都是非常著名，都是非常 popular 的，那里有上千名的女祭司在晚上出来引诱男人进行淫乱的性行为，他们沉迷在这种放荡和贪婪之中。从第二十节开始是讲新人，我们一起来念第二十节的经文，请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，你们已经学了基督信仰，就是基督的教导以及基督所规定的生活法则，就不会这样行了。 因为基督信仰就是污秽和圣洁两种生活的分界线。凡是已经学了基督教训的人，应该脱离了黑暗与污秽。主耶稣在福音书当中对门徒说，你们当学我的样式。我们信徒因为有基督的生命，所以能够学基督，而且我们学习的对象唯有基督自己。我们学了基督，我们就不是像以前那个样子了，我们就不应该再像外邦人了。我们来继续来念下面这两节经文，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你们已经听到并且领受了基督亲自传递的真理，那么现在就是新的你，你就要脱去旧人，就好像把又旧又脏的衣服脱掉一样。旧人是指在回转归信主之前的罪性，是被谎言败坏，是残破无用的。对于旧人，不是去改善他，而是要像脱衣服那样把它脱掉。当人得到救恩的时候，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是罗马书上告诉我们的。虽然这是一个已经成功的客观事实，但是在主观的经历上仍然不能完全经历基督所成就的救恩，所以我们必须天天在生活上继续不断地脱去旧人。旧生命的原则、习惯、性情必须被改变，叫老我死亡、埋葬，让新我能够复活，能够展开新的生命，在灵里能够与耶稣基督连结。我们一起来念第23节的经文，请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得救的不只是灵魂，也包括了心智，也就是思想、理智、信念以及动机。任何人一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，圣灵就在他的里面，是圣灵的工作可以叫人能够彻底的改变。圣灵在我们的心思里感动并且支配我们的心思，叫我们的心思得以更新。神的灵必须进到我们的心思里，代替我们心思的虚妄，好使我们的心思能够达到那种成熟的地步，使我们心思所想的就越来越能够靠近神。不是我们自己更新，乃是被更新，这个更新是不断继续的发展的。我们同声来念第24节的经文，请。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里讲穿上新人，就是指新的性情、新的创造，有一个新的规则来掌管，使人过一个新的生活，就是基督所要求的公义圣洁的生活。这一个新人是神用大能创造的，是神的杰作，是全然美丽的。在基督里，老我不在，新我诞生，这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也就是说回复到当初神造人的样子。旧人是失去了神的形象，也就是人的堕落的状态，是有罪的，而且是悲惨的。那新人是拥有神的形象，是与神相像的，这就是新人的荣耀。新人有从真理而来的仁义和圣洁，这个不是根据人的仁义和圣洁，而是根据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新人 有神性情的显露。当我们尽力追求这个属神的性情的时候，我们就披戴了新人。从25节以后，保罗他列出了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一些正面的表现，这些不只是信徒在教会当中，也是在教会外与人相处行事为人的一些教导。所以25节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生活不使圣灵担忧。我们一起来念25节的经文，请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。脱去旧人穿上新人，第一样要对付的就是言语。保罗说要弃绝谎言，不只是假话、夸大之词、捏造，这些算是谎言，其他欺骗、背信、找借口、轻然许诺，这都算是说谎。这些事基督徒都不应该有，无论教会或者信徒个人，凡是不诚实的都不配为神所用。所以我们要与邻舍说实话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假设你今天在工作中你发现了一个错误，这个错误可能在日后会对公司的业务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，你可以不揭露这个错误而网上报说啊，一切都很好啦。但是你想到说圣经上教导要弃绝谎言，所以你勇敢地揭露这个错误，而不是说谎来掩盖这个错误。你与同事、与上司、与相关的人员，你坦诚地来分享这个问题，以便共同努力解决，并且避免进一步的损害。这样你透过说实话，你与同事之间建立了信任的关系，同时也帮助了公司维持很好的声誉。这是一个我们都会实际遇到的例子。我们要远离谎言，并且在与他人互动中要坚持诚实。我们再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，我们与弟兄姐妹说话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说虚谎的话，倒要把真理说给弟兄姐妹们听，叫他们摸着神。我们是互为肢体的，没有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是可以提供错误不实的讯息给其他的肢体的。如果彼此传递错误不实的讯息，这个身体必定会瘫痪。你知道上帝在圣经中所列出他所恨恶的事情吗？这是在箴言第六章的经文。耶和华所恨恶的事，其中有撒谎的舌和吐谎言的假见证。如果你过去习惯说谎言或者夸大事实，那么你不要再这样做了。你要与邻舍说实话。诚实是基督徒与世人分别最明显的一个记号，而基督徒在世人中间最亏缺神的荣耀的罪就是不诚实。我们一起来念26节的经文，请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 如果你生气，必须要注意，你不要因为生气而犯罪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一对夫妻在讨论事情中发生了争吵，丈夫可能因为妻子对某件事情的处理感到很生气，我想这是常见的一种情绪的反应。然而，如果丈夫在生气的情绪中失去了控制，开始用冒犯性的言语来攻击妻子，甚至变得暴力，这就是犯罪了。怒气有好有坏，看他的动机和目的。保罗所支持的是义怒，是对邪恶生气。生气只要不是出于自私，而是以爱神爱人为前提，这样子的生气是不被禁止的，反而是应当去行的。耶稣就发过这样的义怒，我们在福音书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拿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圣殿，又倒出越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又推翻他们的桌子。这是耶稣在发义怒，不是出于自私。哥林多前书13章说到，有关爱最荣耀的事之一，就是不轻易发怒。轻易发怒的人很容易就陷入罪的网罗之中。我们不可以轻易发怒，可是我们多么容易被一些很小的事情所激怒，使你无法专心在别的事情上。常有主内的肢体告诉我，他对别人的一句话感到非常的困扰和愤怒，甚至不能专心听到。轻易发怒是罪，我们不可以轻易发怒，我们必须寻求爱，使我们能够在凡事上能够忍耐，这是我们可以向神求的，神也会乐意赐下给我们的。再进一步来说，任何怒气或者表达怒气的方式，如果是过于暴力，失去控制，这些都是不对的。我们说某一个人好像一座火山，一旦爆发就无法收拾，那是绝对有罪的。我们也看到有人因为发怒而浑身发抖，脸色苍白，横眉怒目，我想这些都是有罪的，因为他失去了控制，他因为生气而犯罪。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应该生气，但是不应该是针对哪一个人生气。有的时候我们应该义愤填膺，但这并不是因为你被冒犯而生气，而是因为神的圣洁和公义被冒犯。他也教导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不要让太阳在你的愤怒当中，在你的愤怒中落下，在一天结束之前要好好的去谈去化解。如果你已经被激怒，那么在夜幕降临之前一定要息怒，让情绪安定下来，和对方和好。虽然怒气本身不是罪，但是如果我们不谨慎的处理，很有可能就会酿成罪，因为拖得太久，会给魔鬼机会引诱我们去犯罪，制造不和与分裂。生气而不犯罪是不容易的。要能够像耶稣一样大公无私，完全出自爱心，才能够不犯罪。所以我们需要警醒去学习，去操练。我们一起来念第27节，请。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魔鬼引诱我们去犯罪，常常是先从最小的事上来引诱，当我们不留意，他就得寸进尺，逐步的引诱我们，终于把我们拖到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。因此我们必须要警醒，在最小的事上也不可以给魔鬼留丝毫的地步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有一位弟兄，他正在努力戒酒，他已经成功的戒掉了酒瘾，但是有一天他去参加一个 party， 我看到那一边那一桌人都在喝酒，这个时候他就感到很大的诱惑，他的酒瘾又开始从里面开始往上升。如果他被这种诱惑所击败，给予了酒瘾另一个机会，那就是给魔鬼留地步了，也就是给予邪恶的诱惑一个机会，重新进入他的生活中。所以我们要谨慎小心，不要让邪恶或者诱惑找到在我们生活中进入的机会。我们要保持坚强的警觉性。生气的人容易含怒，怒气一来，人就不容易自主，魔鬼就有了机会。所以假如说我们不要给造谣诬陷者留地步，那我们的耳朵，我们就不要去听一些闲言碎语了。我们一起来念第28节的经文，请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。这里在警告我们不可以偷窃。我想这包括蛮多的项目，例如我们未经授权使用或者复制或者传播他人的知识产权，就好像盗用软件，盗用别人的音乐或者其他有版权的作品，还有今天很常见的在网路上进行非法的活动，例如侵入他人的电脑系统，窃取个人的资讯，或者盗用信用卡号码等等，或者使用他人的身份去申请信用卡贷款进行非法活动，这一些当然都是偷，而且也是违法的。但是再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，可能也是更重要的，不要偷神的荣耀，不要偷神的时间，不要偷神的恩赐，不要偷该给神的奉献。任何形式的偷都是罪，基督徒的生活当中都不应该有。当然偷的原因大概就是懒和贪嘛，不肯做工就是懒，做工所得的如果不愿意 与需要的人分享就是贪，要亲手做工就是不懒，要把剩下的分给别人就是不贪。勤劳工作谋生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生活，也是为了他人的需要，要提供帮助。第29节我们一起来念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污秽的言语与交谈都是有毒的，都会传染人的，这包括了粗俗的语言、淫秽的语言、冒犯性的言语、不洁净的言语、咒骂、诽谤等等，都是。凡听见污秽言语的人，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也会被败坏。所以基督徒绝不可口出污秽的言语， 因为那和基督里的新生命是完全不相称的。人所需要的是属灵的建立，是生命的建立，所以基督徒应当要处处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就是出乎神的话，也就是说真理，叫听见的人能够得益处，得恩典，也就是得着神。主耶稣他就做了我们最好的榜样。我们一起来念第三十节的经文，请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要意识到神的圣灵是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要透过自己的言行来彰显基督徒的品格，以免使神的灵感到忧愁。当神的儿女不愿意把旧的犯罪的生活换成新的公义的生命的时候，就会叫神的圣灵担忧。所以我们不可以拒绝听从神的计划，也不可以拒绝神的管理。圣灵是有位格的，他关心信徒，圣灵有思考，他有情感，他有意志，他有言语，他叫人知罪，他为信徒代求，他引导。凡信耶稣的，有神所赐的圣灵当作印记。神借的圣灵在我们身上烙下了这个印记，表明我们是属于他的，是在他的权下，受他的支配，受他的管理，直到有一天身体得赎，被提上升的日子，也就是主再来的日子。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两节的经文，请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最后这两节的经文，保罗把从第十七节到三十节所提到的信徒生命的改变，他做了一个总结。他说，你们要除掉一切的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诽谤以及各种邪恶的行为，你们反而要以恩慈相待，有温柔的心，彼此饶恕，就像上帝借着基督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，强调了基督徒应当与世俗的生活方式有所不同，我们要脱去旧我，并且穿上新人，也就是我们要舍弃这些虚妄的思想，我们要远离罪恶，并且在言语和行为上显示出基督徒的身份。同时我们要以仁爱、慈悲、宽恕和和平的态度来对待他人，这是作为基督徒应有的品格。另外在生活当中，我们要注意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我们也不要叫圣灵担忧。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核心的信息，就是要我们在信仰当中来更新自己，来反映基督的品格，并且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彰显出神的爱，彰显出神的恩典，透过放下罪恶，活出新造的生命。基督徒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展现神圣的品格，并且成为世上的光和盐。所以我们信徒在言行当中，我们要不断地追求圣洁，并以爱和宽恕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周遭的人，展现出基督徒的身份和呼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 今天在这段经文中向我们启示了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明白我们要脱去旧我，要穿上新人，效法基督的榜样。求主赐给我们力量和智慧，使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这个真理。愿我们借着圣灵的引导，我们学会放下一切的恶言，放下一切的怨恨和苦毒，并且以仁慈、宽恕和爱心来取代。求主塑造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都与你的旨意一致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，但是我们信靠你的恩典和力量都够我们用。求你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来工作，使我们的生命成为荣耀和赞美主的见证。感谢你的爱和怜悯，愿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彰显基督的光辉，成为忠于你的门徒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